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正在河边的小屋里拖着腮帮子沉思的米莱迪突然听到一匹马的嘶叫声，他抬起头看到了贴在窗玻璃上的阿多斯的那张苍白的脸，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阿多斯明白自己被认出来了，他用膝盖和手猛撞窗户，窗子撞开了，玻璃被撞得粉碎。接着阿多斯像个复仇的幽灵似的跳进了房间。
米莱迪奔过去打开门，达达尼昂站在门口，脸色比阿多斯还要苍白，还要严厉和可怕。
米莱迪发出了一声叫喊，朝后退。达达尼昂以为他有办法逃走，担心他会逃脱他们的手掌，于是从腰里拔出了手枪。但是阿多斯举起了手，他说：
把武器放回去，达达尼昂，这个女人理应受到审判，而不是马上把她给杀了。再耐心等一会儿，达达尼昂，你会感到满意的。进来吧，先生们。
达达尼昂服从了，因为阿多斯有着天主亲自派来的审判官那样的庄严的嗓音和强有力的手势。波尔多斯、阿拉米斯、温特勋爵还有那个披着红披风的人也跟在达达尼昂的后面进来了。四个跟班守住了门和窗户。
米莱迪倒在椅子上，好像要把出现在眼前的幻象赶走似的，两只手向前伸着，他看见了他的小叔子，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
啊，你们要干什么？
阿多斯说道：我们嘛，我们找夏洛特·贝克森，她原先叫德·拉菲尔伯爵夫人，后来又叫温特夫人和谢菲尔的男爵夫人。
哦，是我，你们找我干什么？
我们要根据你的罪行来审判你，你有申辩的权利，如果你可以的话，就为自己辩解吧。达达尼昂先生，首先由您来控告。
达达尼昂走向前去，他说道：
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毒死了昨天死去的康斯坦斯·波纳修。
他朝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转过身去，两个火枪手同时说道：
我们作证。
达达尼昂继续说道：
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也曾经想毒死我本人，毒下在她派人从维尔鲁瓦送来的葡萄酒里，她伪造了一封信让我相信酒是我的朋友们送来的。天主救了我，但是有一个人代替我死了，他的名字叫布里斯孟。
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又说：
我们作证，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曾经图谋让我杀死瓦尔德男爵，因为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证明我的这个控告的真实性，所以由我自己来作证。我说完了。
达达尼昂和博尔多斯、阿拉米斯一起退到房间的另一边去。阿多斯说：
现在轮到您了，温特勋爵先生。
温特勋爵走过来，他说：
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唆使人杀害了白金汉公爵。啊，白金汉公爵被人杀害了！
所有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温特勋爵说：
哦，是的，被杀害了。根据你们写给我的那封信，我派人逮捕了这个女人，我把她交给一个忠于我的人看管，但是她腐蚀了这个人，把匕首交到他的手里，唆使他杀死了公爵。此时此刻，也许菲尔顿正在为了这个恶毒女人犯下的罪行付出他的头颅做代价。
听到对这些还不为人知的罪行的揭发，在场的审判官们全都不由自主地发抖了。 温特勋爵接着又说，
这还不是全部，我的哥哥让你做他的继承人，他就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三个小时就死了，全身留下了青紫斑痕。我的嫂嫂，你的丈夫是怎么死的？所以杀死白金汉的凶手，杀死菲尔顿的凶手，杀死我哥哥的凶手，我要求你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我宣布，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的话，我会亲自动手的。
温特勋爵说完，走过去站在达达尼昂的身边，把位子空出来让给下一个控告人。米莱迪双手捧着垂下的额头，力图理清在一阵致命的眩晕中变得乱糟糟的想法。阿多斯走上前说，
现在轮到我了，轮到我了。在这个女人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我娶了她，我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娶了她，我把我的财产给了她，我把我的姓氏给了她。而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女人打过烙印，这个女人的左边肩膀上还烙有一朵百合花。
米莱蒂站了起来，她说，
啊，我看你们绝对找不到对我做出这个卑鄙可耻的判决的法庭，我看你们绝对找不到执行这个判决的人。
安静，对这一点应该由我来回答。
说这话的是那个披着红披风的人，他走了过来，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米莱蒂叫了起来，
这个人是谁？他是谁？
米莱蒂吓得透不过气来，头发松开，就像活了似的，在他脸色铁青的脑袋上倒竖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转向这个人，因为除了阿多斯以外，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可是阿多斯也同样惊讶地望着这个人，因为他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会和这场可怕的悲剧有什么关系。陌生人迈着缓慢而又庄严的步伐走向米莱迪，走到只有一张桌子把他们俩隔开以后，他揭下了脸上的面罩。
米莱迪望着这张被黑头发和黑胡须围绕着的冷冰冰毫无表情的苍白的脸，他望了一会儿，越来越感到恐惧，接着他突然站起来，一直退到墙边，同时说道，
啊，不不，这是地狱里来的鬼魂，这不是他，这不是他，哦，快来救我呀，啊，救救我呀。
米莱迪声音嘶哑的叫喊着，同时朝墙壁转过身去，就像他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墙壁上打开一条通道似的。所有目击这个场面的人都叫了起来，
啊，您到底是什么人？
披红披风的人说，
问这个女人吧，因为你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女人她认出我来了。
利尔的刽子手，利尔的刽子手！
米莱迪大声地喊叫着，他已经吓得失去了理智，双手扶住墙才没有倒下去。所有的人都往后退，只剩下披红披风的人一个人留在房间的中央。
啊，发发自卑，发发自卑吧，饶恕我，饶恕我呀。
米莱迪一边叫喊着一边跪了下来。陌生人等他安静下来，接着又说道，
我对你们说过他认出我来了，不错，我就是里尔城的刽子手。请听我说说过去的一段经历吧。
所有的人都盯住这个人，迫不及待地等待他说下去。刽子手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们眼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从前是一个和她今天一样美丽的姑娘，她是汤普尔马尔本都会修道院的修女，有一个心地单纯笃信天主的年轻教士主持这座修道院的教堂，但是这个女人开始勾引他，而且获得了成功。这个女人甚至能把一个圣人勾引上。他们两人发下的誓愿都是神圣的，不可收回的。他们的私情不可能长久地继续下去，而不把这两个人毁掉。这个女人说服他同意离开当地，但是 要离开当地，一同逃走，逃到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可以安心生活的法国的其他地方去，就必须有钱。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钱，于是教士就偷了圣器卖掉。可是当他们准备一同离开的时候，两个人都被逮捕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勾引上监狱看守的儿子，他逃走了。年轻教士被判处戴上镣铐监禁10年，而且还打上了烙印。正如这个女人说的，我是李尔城的刽子手，我必须给犯人打烙印。而这个犯人，先生们，他却是我的弟弟。于是我就发誓，这个女人毁了他的一生，即使是他教唆他犯罪，他就不只是他的同谋犯，至少也应该分担他所受到的惩罚。我料到这个女人会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就找到她，把她捆绑起来，给她打上了和我打在我弟弟身上相同的烙印。在我回到里尔的第二天，我的弟弟也成功的越狱逃走了。我被指控为同谋犯，判处代替他关在狱中，直到他回来自首入狱的那一天为止。而我可怜的弟弟并不知道这次判决，他又找到了这个女人，他们一同逃到了贝里。在贝里，他当上了本堂神父，主持一个不大的本堂区，这个女人就冒充他的妹妹。本堂神父的教堂所在地的领主看到了这个冒牌的妹妹，就爱上了她，而且还爱得那么深，并且向她提出了娶她的要求。于是她离开被她毁掉的那个人，嫁给了也必然被她毁掉的那个人，变成了拉斐尔伯爵夫人。
这时候所有的眼睛都转过来望着阿多斯，这才是他的真实姓名。阿多斯点了点头，表示刽子手说的都是真的。刽子手接着说下去，
于是我那可怜的弟弟发疯了，绝望了，决定摆脱一种被他夺走了的荣誉和幸福，夺走了一切的生活，回到了里尔。他知道我代替他服刑的判决以后投案自首，但是当天晚上就在他的牢房的气窗上上吊死了。对那些判我徒刑的人，应该说句公道话，他们是遵守了诺言，等尸体辨认出以后，他们就立刻恢复了我的自由。以上就是我控告的罪行，以上就是他被打上烙印的原因。
听完刽子手的叙述，阿多斯说，
达达尼昂先生，你要求对这个女人判什么处刑？您要求对这个女人判什么刑罚？
达达尼昂回答，
死刑。
阿多斯继续说，
温特勋爵，你要求对这个女人判什么刑罚？死刑。博尔多斯先生和阿拉米斯先生，你们是审判官，你们判这个女人什么刑罚？死刑。
听到这样的判决，米莱迪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喊，双膝跪地向审判官们挪动了几步。阿多斯伸出手去阻止他，他说，
夏洛特·贝克森，拉斐尔伯爵夫人，温特勋爵夫人，你的罪行已经让尘世上的人和天上的主都感到无法容忍。如果你还会念什么祈祷经文，那就念念吧，因为你已经定罪，马上就要处死了。
米莱迪听了这几句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希望的话，站起来挺直身子准备说话，但是他没有一点力气。他感觉到有一只强有力的无情的手抓住他的头发，像命运拉走人一样无可挽回地拉走他，因此他甚至不试图反抗，就走出了茅屋。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 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温特勋爵、达达尼昂、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跟在他的后面出来，跟巴尔们跟在主人的身后。剩下那间空空的房间，窗户玻璃碎了，门打开着，冒烟的灯凄凄凉凉的在桌上点着。
将近午夜12点，弯弯的下弦月被暴风雨留下的最后残迹染成了血红色，从阿尔芒迪尔这个小村子的背后升起。在暗淡的月光下，村里的房屋的黑乎乎的轮廓被勾勒出来。丽斯河在前面流淌着，看上去河里流淌的像是融化了的溪。河对岸可以看到一片黑乎乎的树木清晰的在暴风雨的天空显现出来，天空中布满了大块的古铜色的云彩，使得这半夜时分好像出现了一种暮色。
不时有一道宽阔的闪电照亮了整个天边，在那片黑乎乎的树木上空弯弯曲曲地延伸过来，像一把吓人的土耳其弯形大刀，把天空和河水切成两部分。空气闷热，没有一丝风，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大自然。刚下过雨，地面很潮很滑，恢复了生机的青草更加使劲地散发着香气。两个跟班一人抓住米莱迪的一条胳膊，拉着他朝前走，刽子手走在后面，温特勋爵、达达尼昂、阿多斯他们走在刽子手的后面，普朗谢和巴赞走在最后面。
两个跟班带着米莱迪朝河边走去，米莱迪的嘴默不作声，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用好的无法形容的口才在说话，轮流的向他望着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哀求。因为他走在前面，和其他人相隔几步，所以他对两个跟班说道：
如果你们保护我逃走，我给你们每个人1000 pistoles。如果你们把我交给你们的主人，在附近就有一些替我报仇的人，他们会让你们为我的死付出昂贵的代价。
格里莫犹豫不决，穆斯格栋则浑身直打哆嗦。阿多斯听见米莱迪的说话声，急忙走上前，温特勋爵也跟了过去。阿多斯说道：
把这两个跟班换掉，他跟他们说过话，他们不再可靠了。
普朗谢和巴赞被叫来代替格里莫和穆斯格栋。
到了河边，刽子手走到米莱迪跟前，把他的手脚捆了起来。这时候米莱迪打破沉默叫了起来：
啊，你们是懦夫，你们是卑鄙可耻的杀人犯，你们10个人杀害一个女人。哦，当心吧，如果我不能得救，会有人替我报仇的。
阿多斯冷酷地说道：
你不是一个女人，你不属于人类，你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恶魔，我们现在就要把你送回去了。
哦，道德高尚的先生，请你们当心，谁要是敢碰我头上的一根头发，谁也就是一个杀人犯。
刽子手可以杀人，而不因此成为一个杀人犯，夫人。
披红披风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拍拍他的那把阔剑。
这是最后的审判官，那就是这么回事。
当刽子手一边说着这番话，一边捆米莱迪的时候，米莱迪发出了两三声尖利的叫喊。他喊道：
哦，不过如果我有罪，如果我犯了你们控告我犯的罪行，那就把我送到一个法庭上去吧。你们不是法官，你们没有权利定我的罪。
温特勋爵说道：
我曾经向你提出过泰伯恩，你为什么不愿意去？
因为我不愿意死，因为我还太年轻，我不该死。
可是
你在贝蒂娜毒死的那个女人比你还要年轻，夫人。然而她却死了。
哦，大丹尼昂，饶恕我，我可以进修道院，我可以当修女。
哦，你曾经进过修道院，但是你为了毁掉我的弟弟从那儿逃了出来。
米莱迪发出了一声恐惧的叫喊，双膝跪倒在地。
刽子手双手伸到他的胳膊下边，把他拉起来，打算把他带到船上去。米莱迪叫了起来，
哦，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啊，难道你要把我淹死吗？
这些叫喊声听上去是那么令人心碎，以致起初是最坚决追捕米莱迪的戴达尼昂，这时候也一屁股坐在一个树墩上，低下头，用掌心堵住两个耳朵。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听见了这个女人的威胁和这个女人的叫喊。
达达尼昂是所有这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缺乏勇气，他喃喃地说，
哦，我的天主啊，我不能看到这么可怕的场面，我不能同意这个女人这样死去。
米莱迪听见了这几句话，他又有了一丝希望，于是叫道，
达达尼昂，达达尼昂，别忘了我爱过你。
年轻人站了起来，朝他走了一步，但是阿多斯站起来拔出剑挡住了达达尼昂的去路。他说，
达达尼昂，如果你再多迈一步，我们就交锋吧。
达达尼昂跪了下来祈祷。阿多斯说，
刽子手，快尽你的责任吧。
刽子手说，
哦，我很乐意，大人，因为正像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千真万确，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我对这个女人行使的我的职责是伸张正义。
小船载着罪犯和刽子手离开，朝着利斯河左岸移动，其余的人全都留在右岸跪倒在地上。一片苍白的云彩低低地悬垂在水面上，在这片云彩的倒影里，小船沿着横在渡口河面的绳索缓缓滑行，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船停靠在对岸，两个黑乎乎的人影呈现在淡红色天边的背景上。
米莱迪在渡河期间成功地把捆住他双脚的绳子给解开了，因此一到岸边他就轻快地跳上岸开始逃走。但是地面潮湿，到了斜坡顶上，他脚底一滑，跪倒在地上。毫无疑问，这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迷信的想法，他认为上天已经拒绝帮助他。他继续保持下跪的姿势，低着头，双手合掌。
这时候对岸的人看见刽子手慢慢地举起双臂，一道月光照在他的阔剑的剑身上，寒光闪闪，双臂重新落下去。对岸的人听见阔剑的一声呼啸和受刑人的一声叫喊，这一剑砍下去以后，紧接着被砍掉了脑袋的身体瘫倒在地上。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